集七，你就是万人迷，第508天，思念时来造访。夜已深，窗外群树集集，身后传来阿公的鼾声微微。这样的夜最适合思念。我们回到台湾的中部，播种、施肥、种菜、拾花、擦地、抹桌，做简单的饭菜，穿插着听音乐、看书、看电影，偶尔出门散步、吃小馆，日子过得惬意，却明显美中不足。思念时来造访，小龙女咯咯的笑声仿若追随南下，阿公阿嬷每一刻都想着她。两个合起来超过百岁的人，不时不自觉地模仿着小孙女戏耍。吃过饭后，笑着拍着肚子说：“饱饱饱饱。”看到大鸟大摇大摆逛院子，也拍拍胸脯说：“怕怕怕怕。”请阿公帮忙时，阿公总用上扬的尾音回说：“好。”且将尾音拉得长长的，然后两人哈哈大笑。每每想起远在北台湾的小龙女，便不自觉嘴角往上扬。散步时，两人想着小孙女，念着小孙女，屡屡相互承诺，下次要带小龙女来这儿，过一阵子要拐她回来住几天，小龙女看到这个一定喜欢。两人对坐时谈的也是小孙女，重复又重复地复习着她的可爱举止，一点都不嫌烦。两个大人行为变得幼稚可笑，声音转为稚嫩含糊，分明性格还算成熟的两个老人，顿时化身智龄小童，傻瓜两枚似的。思念的滋味不好受啊，小龙女知道吗？还是当她和阿公阿嬷久别重逢时展露的笑靥就是她的思念？还是当她在街角看到姑姑出现时飞扑过去也是种思念？什么叫魂牵梦萦？到六十几岁的如今，总算才明白了。第513天，小龙女自主意识愈发抬头，帮忙清洁的歪要到明日才来，而小龙女今晚就要回来吃晚饭。阿公阿嬷两人喜滋滋地迎接小孙女，一大早就分工合作，阿嬷去市场买菜，阿公等不及外来，在家里事先拖地，怕孙女满地爬，弄脏了衣服。岂知这次回来的小龙女已然全程用走的了，在地上折来折去的日子终于完全成为过去了。听说小龙女前日去打疫苗，回家后不舒服了一晚，半夜起来哭闹，难怪刚来时情绪悠然没有平复。见了阿嬷虽然开心地笑了，却觉得她恹恹然的不大来劲。等到吃饭时，小龙女看到满桌佳肴，精神才恢复过来，手指点着点那，然为她的妈妈应接不暇。小龙女的最爱是烫秋葵，其次是蒸鳕鱼，再次是虾仁肉末青豆仁，再来是狮子头里的大白菜，还有萝卜汤。我们笑称她爱吃的一律都是老人菜，其他的红烧油豆腐、土鸡、芥蓝菜及炒笋子好像都没动到筷子。早上去市场时，听菜贩说辣椒价格上标，贵达200元一斤。我记起外子从台中院子内收成了好多红辣椒、罕青辣椒，此时正可派上用场，为爱吃辣的儿子媳妇制备可靠的有辣椒的辣椒酱。我将辣椒切细丁，用肉末、小鱼干和豆豉拌炒，一时厨房内辣的所有人纷纷溃散，而我也眼泪直流。正当其时，儿子推门进来直呼过瘾， 海畔有逐臭之夫果然是真的。随着小龙女的长大，自主意识愈发抬头，无论吃饭、配菜、吃水果，全得尊重她的意见，否则她是不吃的。你摸她的手或身体，她会不高兴地瞪你，若征得她同意，亲嘴都不是问题。这个女孩从小就坚持自己做主，而她的家人也只好被迫服膺民主。至今为止，她的自主要求都还在合理范围之内，不让她吃的东西她不会强求，但她不喜吃的东西也不肯被勉强，还算公道。第521天，小龙女逛木栅动物园。今天小龙女已经1岁又5个月2天，她由阿公阿嬷领着进木栅动物园，并非假日，却见满坑满谷的孩童和他们的爸妈或阿公阿嬷，放眼看去很难相信台湾生育率降低的有多厉害，难不成生下的孩子全都挤到这儿来了？一大早8点多，对阿嬷而言叫一大早，阿嬷便怀着小时候郊游般的兴奋心情起来制作饭团。10点由阿公开车一起去接小龙女，展开我们的第一次动物园之旅。说实话，阿嬷也是第一次去木栅动物园，心情当然是超嗨的。看到儿童区的招牌，想都不想便跟着大伙儿排队搭乘游园车先去看鸟。我们在鸟区的木质长桌长椅上吃饭团，风吹着，小龙女吃了一个小饭团，在鸟区兴奋地看莲花池里游来游去的鱼和飞在池塘上的蜻蜓，用着挥动的手势表达她的热情。这其实是个错误的决定，这么小的孩子应该率先让他看河马、斑马、狮子、老虎的，结果事先看了壁虎、蜥蜴、青蛙、小鸟，目标太小，小龙女的眼珠子总跟我们看到不同的地方。同一区的鸟，我看树梢上的，她看地下的，我老以为她没看到，不停提醒她。最后定睛一看，天哪，在地上走来走去的还算是鸟吗？而跟栖息的树枝同色系的蜥蜴，实在连我都不容易找到呢。大半天耗在小动物身上，眼睛找来找去的，等到下午2点半左右，终于看到一匹马。小龙女有阿公抱着，高兴却疲惫地笑着说马。放到娃娃车的那刹那，头一歪便睡着了，其后的非洲大型动物全来不及观赏。我观察半日，发现小龙女对动物的兴趣远不如对其他小朋友的热情，每一位经过她身边的小朋友，她的眼光都没错过。这一点我必须诚恳地说，超像阿嬷的。回家洗过澡后，又是一条小龙女，精神抖擞，已经会开始玩扮家家酒游戏，拿着小碗假装喂东西给小箭兔吃，抱着小箭兔亲吻，把玩具狗取过和小箭兔并排，让兔狗一起睡觉。只要阿公一出现，便咯咯笑着冲过来躲过去的，自己设计躲迷藏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小龙女吃饭虽谈不上认真，笑起来却很带劲儿。阿嬷说的笑话她都很捧场，阿嬷阿公说的话她也似乎全听懂了，除了睡觉以外都笑眯眯的。一天下来，小龙女的表现，阿嬷阿公决定给她打 A 加的成绩。第522天，回味美好时光。因为心急着前些日子在老家种下的那批蔬菜不知是否已让蜗牛给吞噬了， 方才阿公急急搭车南下护菜去了，留下阿嬷一人独守空闺。阿嬷一边听着送来审查的 DVD 录音带，一边打开昨日摄下的照片，小龙女如花般的笑靥在荧光幕上闪着光，搅得我神思不属。昨晚已看过一回，今早夫妻二人又打开档案重新回味一回，如今三度看着，只觉甜蜜新鲜，一点都不厌腻。小龙女拉着阿公的手走进动物园，灿烂的阳光在搭乘游园车的小龙女脸上映照出明暗对照的奇异光影。小龙女愉快地坐在木板长桌上，迎着风吃阿嬷做的饭团，发丝飞扬着。小龙女跌跌撞撞走在动物园的木质行道上，小龙女眼珠子追随从身旁经过的小朋友。小龙女看见偌大的鸟嘟着嘴拍着胸脯说怕怕，坐娃娃车时谨记阿嬷的叮咛，两只小手紧紧握住两旁的铁杆子。小龙女高举着手在阳光中追着阿公吹出的肥皂透明小泡泡跑，然后是小龙女倦极躺卧娃娃椅睡着了。睡了一大觉回家洗过澡后的小龙女显得眉目格外明晰，穿上阿嬷买的过于宽大的 T 恤在客厅奔来跑去，取下小贱兔的大蓝帽子扣住自己的脸和小贱兔玩亲亲，看到阿嬷手上的相机不忘老梗，趴在固定的沙发上让痴心的阿嬷拍个够。小身影拿着阿嬷的拖鞋在客厅和厨房间穿梭，坚持要光脚丫的阿嬷一定得穿上。疲累欲睡的阿公喊阿公累死了要睡觉了时，小龙女端详着笑得前俯后仰的。阿公和阿嬷在书房看完照片走到客厅对坐着聊天，阿公为小龙女这几次回来对她展示的爱感到无限的荣宠与感激。阿嬷客气地说，我必须说现在的阿公受到小龙女的欢迎程度遗憾阿嬷不相上下了，假以时日可能会凌驾阿嬷之上。阿公很有警觉性地回说，哪里，他还是比较喜欢你了。聊天的结论是，在爱中成长的孩子真是既可爱又幸福，真是谢谢小龙女的爸爸妈妈。聊天后的警觉是，将来一定要付出同样的爱给小龙女的妹妹，可别让小妹妹吃味而产生不受重视的老二情节。阿公还是比较爱小龙女，不愿错过任何和小龙女在一起点滴时光。小龙女前脚才走，阿公后脚就跟着离开南下老家。哎，阿嬷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呢。第527天，出街乍树。几日不见，小龙女又长大了些。上回回来看到阿嬷站在大嘴猴的磅秤上量体重，她便学样地站上去，8.9公斤的数字出现。这回回来她展现了惊人的学习力，会自己设法拉开前方的数字显示方块然后站上去，再低头看出现的数字 9.3 公斤。不只是体重增加而已，和小贱兔玩扮家家酒的游戏已拓展到和爸爸妈妈阿公阿嬷身上，拿着半球形小玩具全冲碗，拿阿嬷喝咖啡的小汤匙假装咬东西喂我们，绕着 U 字形排列沙发上的所有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姑姑的循序唱名一口一口的喂， 大人都很捧场的，啧啧称赞，好吃，好吃。然后学他拍着肚子说，饱饱，饱饱。他便开心地笑了，看到书橱里插着的小风车，他立刻挫着唇，发出呼呼的声音，力气不够大，没办法向阿妈吹出迅速的滚动。他索性用手连续往下拨弄，风车开始滚动，然后他要阿妈评比似的仰望，阿妈总不吝称赞他，好厉害哟，姐姐。他便满意地笑了。玩不腻的老梗接续，看到墙柱上挂着的肥皂泡泡，拉着姑姑取下，姑姑吹出一圈又一圈梦幻般的各色泡泡，小龙女转过来转过去的追捧，咯咯笑声引得大伙儿都跟着笑了。看到阿公剥橘子，小龙女凑上前去，皱着眉头做出好森的表情，还往后退了一步。阿公放一片进他嘴里，他很小心地试咬一点点，先尝尝酸不酸，发现蛮甜的，便大口吃下，一片接一片。可是转头时，仍跟我们乔装出好酸的挤眉弄眼表情。这算不算孩子说谎的开始？这回学会的新招试试，大人说好性感，他就笑着把头往一边的肩头上歪，抛媚眼就把眉毛挑啊挑的。呵，在爱的环境长大的孩子真是幸福啊。晚间九点多，阿妈应杂志社之邀，要到附近的咖啡店接受采访。当阿妈穿好衣服，对着正在沙发上的小龙女说拜拜，小龙女竟然哇应声往后一倒，哇哇大哭起来。阿妈舍不得的过去安抚，她立刻施展破涕为笑的一秒功，迅速起身攀了过来，直指大门要求下楼。这孩子完全明白阿妈抵挡不住她的眼泪攻势，这又算不算是出街诈术？总之阿妈投降了。第537天，你就是万人迷啊。阿公阿妈从日本回来的次日，小龙女就由爸爸妈妈领着回来。前一晚的电话中，阿妈被告知小龙女龙体欠安，拉肚子。阿妈听了好心疼，果然小龙女似乎瘦了点，她主动拿出大嘴猴体重机，学样的拉出数字显示，然后站到机上，还低头看着显示的公斤数 8.9 公斤，哎呀，又降回9公斤之下了。小龙女主宰性很强，凡事需经过她认可，他才愿意配合。譬如看书时得让他主动翻页，吃饭时如果不是自动点取的东西，抵死不肯入口。阿妈帮他打开瓶盖，他也不领情，偏要盖上后自己再来。他超爱阿妈的珠宝盒，每次回来一要求从书架上取下赏玩一番。阿妈于是开始跟他玩配对游戏，让他在众多耳环中取一指摆在阿妈的手上，再让他找另一指同样的。一开始我说找同样的，他不知道找同样的意思，经过反复示范后，他很快领略了，十之八九都拿对了，真是聪明的小孩。上回从动物园买回来的吹泡泡液成为那夜的主戏，阿公吹得好带劲儿，小龙女伸长两只手高兴地追着泡泡跑过来转过去，想用手抓住。当泡泡被抓住而破掉后，她总是露出纳闷的表情，泡泡落满地，阿公担心小龙女滑倒，取卫生纸擦拭。小龙女也如法炮制，抽了卫生纸趴在地上 擦过来抹过去，忙得不亦乐乎。小龙女每回回来，总会表演新学会的活儿给阿公阿妈看。这次学会了火车穿行，跟在搭着肩膀的爸妈后面，把两只小手伸出再缩回，一屈一伸，怯怯地学火车开动，笑得眼睛都眯了。另一招是妈妈一喊好冷，她就缩着脖子，把两个手掌握紧，左右摇晃，做出发抖的表情，真是有趣极了。期间我指导的研究生林树玄来访，走的时候我让他跟叔叔说再见，他只盯着叔叔看，直到我打开大门，小龙女居然开始嚎啕起来，以为我要出门想跟着，但也不需如此激烈反应啊。他的爸爸生气了，带进屋里调教，出来时悠然梨花带泪，真是我见犹怜，以为他贪玩，只要谁出门都跟。岂知后来姑姑出去，他竟然还跟他欢喜挥手再见，这才知道他是爱跟阿嬷。回家的时刻到了，他还跟阿嬷难分难舍，阿嬷只好跟他演出十八相送，直送到楼下。小龙女的爸爸关上楼下大门的那一刻，阿嬷还透过门缝看见小龙女挣扎着要扑回来的眼神，并听见哀啼的声音，阿嬷的心都碎了一地了。天哪，多么动人的祖孙情啊。我上楼时尽量压低姿态的跟阿公转播实况，阿公回说，是啊，没办法啊，你就是外门迷呀。我怎么感觉声音透露出几分的酸味儿？不过阿嬷这两天回台中，还是忍不住心存侥幸地想着，阿公这话也许不是志在讽刺，搞不好还真是诚恳告白，意味可知呢。